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外出过夜会认床，第二个话题是半夜醒来睡不着的治疗方法。外出过夜会认床，科学家告诉你知的原因。很多人会认床，即是说到了新环境的第一晚睡得不好，甚至睡不着，例如搬新屋或者去旅行的时候入住旅馆，即使没有时差也是这样。这种广为人知的现象在科学上称为第一夜效应。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德国佛莱堡大学资深睡眠研究员威克说，第一夜效应已经获得几十项研究的证实。研究人员认为这个是大脑在陌生环境中保持警觉的反应。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马耶利表示，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第一夜效应，即使未察觉的人亦可能在轻微程度上经历这种现象。就平均来说，大家在陌生环境下的睡眠时间会减少20至30分钟。马耶利的研究发现，大家在经历这种现象的时候，和深度睡眠阶段相关的大脑额叶区域表现得比较活跃，这个意味着大脑处于一种警觉状态。换句话说，大家不止睡眠时间变少了，睡眠深度也变浅了。他比喻说，就好似海豚一样，他们大脑的某个部分在睡觉的时候仍然处于清醒状态。虽然情况并不完全和海豚相同，但研究确实表示大脑的某些区域睡眠较少。他说，年龄是关键因素，这种现象在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身上比较明显，通常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加剧，二十几岁的人受到的影响最少。他推测，大脑可能天生就对陌生环境保持警觉，因为在历史上，这类地方往往是休息时最危险的地方。他说，无论是在高级旅馆亦或是大草原，情况都是一样。你的大脑并不知道那里其实是绝对安全的。有关第一夜效应的研究，根据今日医学新闻网站报道，由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所进行的研究显示，大家在新环境的第一晚睡觉那时，大脑左侧的睡眠程度明显低于右侧，两个半球的睡眠状态并不均衡，呈现截然不同的模式。第一夜效应的主要衡量指标之一是个体入睡所需的时间。研究表示，这个时间长短取决于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不对称程度。换言之，大脑两侧的活动差异越大，个体入睡所需的时间就越长。研究人员还发现，大脑左半球在睡眠期间对外部声音刺激比较敏感，面对随机噪音时，大脑左半球不只会产生较强烈的反应，受试者亦更容易被唤醒。但当研究人员在第二晚对同一批受访者进行测试的时候，左脑这种声音敏感度就消失了。第一夜效应的影响因素，专攻睡眠障碍认知行为医疗的心理学家史特劳斯告诉美联社知，除了出于本能的警觉性之外，还有多种因素会影响人在陌生环境下的睡眠。旅行本身就是可能对睡眠产生负面影响，即使是在同一个时区内亦是一样。环境因素亦可能造成干扰，例如旅馆房间里面闪烁的烟雾警报器指示灯。另外，人际关系方面的紧张情绪，例如采访关系并不亲密的亲人，亦可能会有影响。他说，有些人在经历了成日长途跋涉后觉得很累，或身处一个令人暂时远离日常压力来源的环境，那他们在异地过夜的第一晚反而可能睡得比较好。另外， 平常在家里面有睡眠困扰的人，在异地亦可能睡得比较好，因为他们不会将这个新环境和以往的失眠经验连结起来。提到有证据显示这种现象在第一晚过后就会消失。他说虽然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第一夜效应，但平时就容易焦虑的人特别容易受到影响。怎样缓解第一夜效应呢？史特鲁斯建议采取一些常见措施来应对第一夜效应，例如每晚在凉爽黑暗的房间按时就寝，遵从固定的睡前习惯，而且在临睡前尽早关闭电子荧幕。如果在重要行程开始前的几日或几个礼拜内就展开这个做法，效果会特别显著。他建议大家在睡觉前花一些时间在新床那里休息一阵，以适应并创造属于自己的环境。你可以阅读或进行其他令人平静而且熟悉的活动，进而减低环境带来的陌生。你亦可以携带一些熟悉的物品，例如自己喜欢的枕头或毡。对于特别容易焦虑的人，史特鲁斯建议他们在脑海中想象自己身处大自然中一个安全熟悉的环境，例如自己喜欢的健行路线或海滩，以缓解过度警觉的状态。马耶利说，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第一夜效应，因为偶尔睡少一两个钟头是很容易补回来。不过如果涉及重要会议或活动，他建议提前一日抵达以适应新环境。半夜醒了睡不着，中医教你改善失眠的秘诀。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里面，有一种常见的失眠和肝有关。早传中医师杨晓光指出，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醒了，往往和肝经失调相关，意味着肝出现问题。根据中医理论，人体气血在24小时内依序流经12经络和五脏六腑，一日有12个时辰，每个时辰是两个小时，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的脏腑值班。凌晨1点到3点对应的是肝经，肝火旺盛，朝早起来有扁头痛。杨晓光分享一个典型病例，一位后生的护士因长期轮班导致作息烦乱，不止固定在凌晨两三点醒了，还有随频繁发作的扁头痛，最初是一年发作一两次，最近几个月每个星期都有几次扁头痛。杨晓光说，夜班消耗阴液导致阴虚无法制药火，肝火比较旺，扁头痛就是因为身体旁边就是肝经胆经走的路线，它的脉好圆，这个就是肝经上面有虚火，虚火往头上走，厉害的时候就扁头痛，不厉害的时候就是影响睡眠。杨晓光讲明治疗方法给他回音。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早传中医师杨晓光指出，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醒了，往往和肝经失调相关，意味着肝出现问题。根据中医理论，人体气血在24小时内依序流经12经络和五脏六腑，一日有12个时辰，每个时辰是两个小时，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的脏腑值班。现在继续讲下去，由肝将肝火降一下， 針灸治療兩三次之後，患者說基本上沒有扁桃痛了。原來夜晚黑兩三點一定要醒，醒了就睡不著，現在有些時候還會醒，但醒了之後還可以睡得著，而且可以睡到七點鐘、九點鐘到七點，之後早都睡得很好。什麼情況屬於醫好呢？楊曉光說，你兩三點鐘都不醒，你一覺可以睡到天光，這個就是好。當肝出現問題，亦會影響人的情緒。楊曉光表示，一個人想睡又睡不著，好累，他沒有心情跟你討論一些事，所以在家他肯定很容易發脾氣。隨著身體狀況改善，患者的情緒亦隨之平穩。捱夜加咖啡，心火過旺導致失眠。楊曉光說，除了肝火旺和陰虛，心火過旺亦是失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約50歲的貨櫃車司機長期夜間工作，還大量飲用咖啡，導致心火旺盛。楊曉光指出，人年紀大了之後，陰液少，皮膚就容易乾，容易出現皺紋，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症狀，是必然情況。再加上都是夜晚黑開車，又喝那麼多咖啡，咖啡是會傷陰。楊曉光進一步解釋，因為咖啡其實是很有刺激的東西，火亦很大，它這個陰需要平衡它這個咖啡，長期喝咖啡就消耗了很多陰液，所以心火旺和這位患者大量喝咖啡是很有關係的。楊曉光說，患者本身就熱氣很多，開貨櫃車夏天開著冷氣，冬天暖氣開得很足，又喝咖啡，如果再喝些酒，陽氣很多就消耗了他的陰液，身體裡面的陰液一般都是在夜晚上得以製造和恢復，他夜晚開車不休息，製造的陰液就少了，不止不製造，還會消耗陰液。因患者心神不安，楊曉光以針灸治療來幫助他養心陰，用柏子、養心丸等中藥，另一方面建議患者調整生活習慣。不過患者因工作性質難以改變作息，生活方式不改，療效就會受阻，治療亦需要拉長時間。患者在治療一段時間之後，睡眠有了很大的改善。對於長期受失眠困擾的人來說，關鍵在於找到根本的病因，同時亦要重新檢視自己的生活方式，由內而外找回真正的安眠。緣雲失眠及過敏是肝在這裡求救，春季養肝之道。56岁的教授最近突然头晕、呕心、呕吐，他有个大肚腩，属于中医所讲的痰湿体质，亦即是说体内代谢功能偏弱，容易累积多余水分和脂肪。诊脉发现他右手腕的脉搏如同拉紧的琴弦，这个是肝脏的能量郁结燥热的表征。想要避免这种症状，就要在夏天注意养肝。加拿大康美中医诊所所长 Jordan Liu 在接受大纪元采访表示，案例指出，目前北方部分地区天气仍大寒意，体感上仍似冬季，但植物已经开始发芽，显示生机萌发，万物生长。人体亦应顺应这种由内而外的苏醒和调整过程。不过如果个人生活节奏未能跟上季节转换，例如压力过大、过度劳累或作息失衡，就容易在春季出现眩晕、失眠、情绪波动等和肝脏相关的症状，肝失调的常见警号。春养肝是中医的养生观，肝脏在人体内的主要功能包括调节全身循环和代谢，并与情绪稳定、消化功能及血液运作密切相关。Jordan Liu 表示，传统中医强调天人合一，古人透过长期观察自然气候变化，总结出生命运行的基本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这个是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而人身处自然之中，亦同天地运作息息相关，同宇宙日月运转存在着能量上的互动。当人体未能顺应季节变化嗰阵，容易出现以下反应：一、容易攰，唔少人春天好容易觉得攰，这个往往同冬季精力消耗太大，未能充分休养有关。中医所讲的冬藏，是指冬天应该储备体力和精神，如果储备不足，到了春季生发之时，身体就难以适应。反之，冬藏充足，春天自然较有精神。二、除了攰之外，还可能出现失眠和睡眠品质下降，特别是更年期或接近更年期的女士，容易因肝血虚而失眠。肝血是指滋养肝脏的部分，肝血虚的症状时时伴随着面缺乏血色，指甲上一条一条的纹路较深，眼睛容易干湿等。一名三十几岁的女性，身为家中长女，她的父母对她特别苛刻，她心情非常郁闷，导致她肝火上升，肝气郁结，近期出现明显的心悸和失眠等症状，因而前来就诊，透过针灸进行疏肝理气。一段时间之后，患者睡眠品质和心悸明显改善。三、头晕，春天气温回升，身体开始活跃，新陈代谢加快，肝脏需要更努力分解、合成和代谢，负担自然变重。根据中医的经络理论，肝脏的能量上达到头部，如果肝脏能量失调，就会引发头晕、头痛等不适。四、春季过敏，睡眠失衡，例如过敏性鼻炎、尘麻疹及皮肤敏感等。现代医学多从皮肤和黏膜接触过敏源引发免疫反应的角度来解释春季过敏。中医就认为，如果人体防御能力下降，外界影响更容易引发过敏反应，这种情况往往和冬季休养不足、能量储备不够有关。所以中医强调未病先防，建议在春季透过生活饮食调整，帮助身体顺应季节变化。肝脏是对压力敏感的器官，养护肝脏的最好方法就是减轻压力，俾心情平静，唔好嬲。服用中药亦有调节情绪的作用，例如疏肝理气的名方逍遥散。逍遥就是开心的意思。临床研究亦证实，服用逍遥散可以提升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Jordan Liu 亦强调，虽然逍遥散有助于调节情绪，但如果病人心态始终不改变，单凭服药亦不会有好的效果。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临床研究亦证实，服用逍遥散可以提升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Jordan Liu 亦强调，虽然逍遥散有助于调节情绪，但如果病人心态始终不改变，单凭服药亦不会有好的效果。而家继续讲落去，以前我有个老师话，乐逍遥，人不逍遥若也无功啊。所以治病除了自身，还是要自心。除了情绪之外，另一个养肝的要点是饮食。中医认为肝脏功能不正常，首先反映是消化系统，而治疗肝病亦要由加强消化功能着手。一、少酸多甘。根据中医的五行理论，金木水火土五行对应不同的脏腑， 亦即是对应季节、情绪、颜色和味道。肝脏对应的味道是酸，而消化系统、脾胃对应的味道是甘。换句话说，酸味作用于肝脏，而甜味作用于消化系统。春天可少量食用酸味食物，但如果食用过量，反而会破坏能量平衡。多食一些有天然甜味的食物，例如五谷杂粮、淮山、地瓜、艾草、蜂蜜及水果等，可以帮助消化系统。不过要注意不要吃太多添加糖，吃得过甜反而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二、辛香蔬菜，可以选择带有自然辛香味的蔬菜，如韭菜、韭葱、菠菜、芹菜、斋菜及葱，有助于促进循环与代谢，缓解长期压力造成的身心紧绷。研究显示，韭菜含有活性食分，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抗发炎、抗菌、调节细胞代谢及抗癌等作用。三、药膳养肝，建议选择性质温和的食材，如党参、枸杞、淮山和芝麻等，养肝又不伤脾胃，仲可以避免过度进补而产生燥热不适。党参是一种传统中药，具有抗发炎和抗氧化特性。研究表示，党参中的活性成分可抑制肝癌细胞生长。四、饮茶，建议选择较安全、适合长期饮用的茶饮，如玫瑰花、红枣茶，有助于调节情绪、舒缓压力、补血养颜，适合情绪波动大、睡眠不稳、面色苍白的人。制作方法：干玫瑰花3至5克，去核红枣2至3个，用热水冲泡即可。依各人口味可加少许冰糖。五、丰盛而不油腻。Jordan Liu 提醒，春季饮食应掌握丰盛而不油腻原则，注意分数搭配，避免暴饮暴食，以免加重消化负担，影响整体代谢。以上提到的中草药可能听起来很陌生，但很多都可以在保健食品店、亚洲杂货店买到。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请和专业医师咨询具体治疗方案。长期调整，三分治疗，七分保养。英国荣大夫中医诊所院长舒荣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医成日都讲三分治疗，七分保养，意思是医师透过针灸、中药等方式帮助身体调整失衡，这个属于治疗的部分，但真正影响恢复效果的更在于平日的饮食。如果生活习惯没有改变，再好的治疗亦难以长期见效。所以面对肝脏相关问题，不可以只依赖于看医生或者食药，日常自我调整才是关键。成日都失眠，中医提醒肠胃失调可能是元凶。失眠是现代人常见的健康困扰，不少人长期依赖安眠药才可以入睡。不过中医师指出，失眠有时并不是单纯的睡眠问题，而可能是身体其他部位发出的警号，尤其和肠胃功能有密切关系。临床上不凡患者的改善肠胃问题之后，睡眠品质亦跟着明显改善。一名60岁女性多年来饱受失眠困扰，时常在入睡后反复醒来，但又不希望依赖安眠药，同时长期受到胃酸倒流和胀气困扰。阳明马光中医诊所中医师陈怡文表示，和这名患者看了症之后，处方重点放在改善胀气和胃酸倒流，还未使用常见的安神药物。一个礼拜后复诊，患者开心地说，这个是我这几年睡得最好的一个礼拜，找出失眠真相，你的心和胃吵架了。为什么明明只是开肠胃药物，失眠亦跟着好呢？陈怡文指出，失眠最常见的症状是入睡困难，再来是浅眠容易醒，多梦，好早醒，睡醒后觉得睡得不够，睡醒后就睡，醒了之后再睡就睡不着了。主因是精神问题、环境影响、更年期综合症、饮食习惯等。 在中医理论中，心主神明，所谓的心不只是指心脏，也包括大脑和精神活动。陈义文指出，疲倦、虚弱、饮食、年龄都会影响心，也即是说长期精神压力、情绪起伏、工作疲惫、久病虚弱、年龄增长、肠胃功能、肋骨酸痛都会导致失眠。失眠可以是病名，亦可能是其他疾病引发的症状。中医古籍中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意思是当肠胃长期不适、饮食失调或者消化功能不佳的时候，睡眠品质往往会受到影响。陈义文讲明，如果长期胃酸倒流，睡觉嗰阵胃酸可能逆流至食道同喉咙，身体为避免胃酸进入气管，会出现咳嗽或清喉咙的反射作用，进而造成浅睡、多梦，甚至反复醒嚟。所以找出失眠的病因，正是治疗的关键。呢四个习惯正喺度偷走睡眠。陈义文提醒，很多人的失眠其实和日常习惯有关，以下四种生活方式很可能是影响睡眠的隐形杀手。睡觉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睡觉前持续滑手机，蓝光会令大脑误以为还是日头，拒绝进入休息模式，建议至少半个小时前要给眼睛离开 3C 产品。咖啡因过量对于容易失眠的人，中午以后应该停止喝咖啡、茶、汽水。找出失眠真相，午休建议控制在一小时内，才可以避免影响到夜晚黑睡眠。居家食疗和按摩穴位养出了好眠体质，除了调整日常生活习惯，陈义文还推荐三款日常饮茶和甜点，透过食疗的日常保健，帮助民众由内而外安神定志。玫瑰花甘草药材大约10克或者10片花瓣放入杯中，先加入少量热水冲过后即刻倒了它，再加入适量热水和冰糖，蜂蜜调味，功效生活压力大者饮用，有助疏肝解郁。百合银耳莲子汤，百合拿80g，银耳300g，莲子150克，再加入红枣10粒、杞子，冰糖少许，一同熬煎即可。功效百合力心安神，银耳滋阴，莲子补脾胃，适合工作疲惫者食用。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陈义文提醒，很多人的失眠其实和日常习惯有关，以下四种生活方式很可能是影响睡眠的隐形杀手。睡觉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睡觉前持续滑手机，蓝光会令大脑误以为还是日头，拒绝进入休息模式，建议至少半个小时前要给眼睛离开 3C 产品。咖啡因过量对于容易失眠的人，中午以后应该停止喝咖啡、茶、汽水。找出失眠真相，午休建议控制在一小时内，才可以避免影响到夜晚黑睡眠。居家食疗和按摩穴位养出了好眠体质。现在继续讲下去，山楂陈皮茶，拿山楂一切大约4克，陈皮8克，加入热水 600cc 冲泡后即可饮。功效长期消化不良胀气者，可帮助消化疏肝解郁去湿气。 晚餐大鱼肉后饮用可帮助消化和入睡。另外，睡觉前半夜醒来之后，陈怡文亦建议可以用指腹轻轻按下下面四个穴位，帮助身体关机。肾穴位位于掌面和手腕交接处的腕横纹，小指则肌肉内侧凹陷处，属于心经，具有安神、定肌、镇痛、安心等功效，常被用于治疗失眠、多梦、心烦、焦虑、惊悸等症状。内关穴在前臂的掌侧腕横纹向上三根手指处，在正中央两条肌肉之间，属于心包经，俗称内关心胸位，常用于缓解心悸、肠胃不适、呕吐、失眠等症状。百会穴在头顶正中央，双耳尖向上连线交点，属于督脉，可调节自律神经，常用于头脑相关的病症，如中风、昏迷、失眠等。神庭穴由前额发际线向后半截拇指宽处，属于督脉，可以改善忧郁情绪、失眠症状。英媒记者连续四晚失眠，试用这一招很快入睡。英国一名记者在连续四晚失眠之后，尝试使用一个很简单的助眠方法，结果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比数绵羊还有效。如果你亦时时失眠的话，不妨试试这一招。英国每日快报的医疗新闻记者卡林厄姆在6月16号撰文说，他一向都有失眠的问题，这一世一直都在对抗失眠。他只是要一瞓低，他的思绪就会开始不受控制地飞快运转，进而令到他睡不着。他在上个礼拜经历了连续四个夜晚都睡不着的状况，最后都是在上午六点左右才勉强入睡。到了第五个夜晚，他突然想到英国国民保健处的医生的网红可汗最近在 Instagram 网站分享他短片中介绍的助眠方法。这个方法称为认知洗牌，它是一种向大脑发出可以安心睡觉的信号的方法。可汗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作为数绵羊的有效代替方案，尤其适用于大脑过于活跃而难以入睡的情况。厄林姆说，他多年来尝试过无数的助睡眠技巧，认知洗牌无疑是他见过最直接的方法之一。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记住每一个步骤。以下是所示的上一个单词，最好包含多种不同的字母。对于单字中的每个字母，你需要想出一个以该数字母开头的单词，还在脑海中想象它的图像。重复这个步骤，直到你想出所有以该字母开头的单字，然后再进行下一个字母。如果你在想完一个单字后仍然还未睡得着，咁就要再试试下一个。可汗喺短片中以 bed 一词为例，所以你应该想以 b、e 同 d 等字母嘅开头单词，仲喺脑海中想象佢哋嘅图像。卡林厄姆话，佢喺嗰一晚想嘅系 basketball 篮球呢个单字，所以佢一开始喺脑海中想出 b 开头嘅单词，包括波同 banana。接下来他进行下一个字母 A， 他想到了 Ants 和 Australia 等字。当他想着想着，他就睡着了。他不记得他又进行到下一个字母 S， 这个和前几晚的辗转难眠形成强烈对比。认知洗牌的起源是加拿大西末菲沙大学的认知科学专家博安在十几年前开始推广的助眠方法。当时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他所谓的序列多样化想象怎样帮助人入睡。 这个技巧的目的在于模仿睡眠良好者的思考过程，复制他们在入睡前通过经历的梦境片段化的思考模式。澳洲莫纳什大学心理健康研究所副教授杰克逊和睡眠认知和情绪实验室研究员卡雅利奥提斯先前在 Conroe Station 网站撰文，博动安的研究区分了两种和睡眠相关的思维模式，深眠思维和助眠思维模式。深眠思维包括担忧、计划、预演以及纠结于感知到的问题或不足之处等思考活动，助眠思维就涉及有助于入睡的思维，例如梦境般的想象或保持平静安宁的心理状态。认知洗牌可以有效分散或中断失眠时的思绪，它为活跃的思维提供了一条平静中立的路径，而且能够减轻失眠带来的焦虑。这个方法也有助于向大脑发出入睡信号。事实上，在不同思维之间洗牌的过程和大脑自然入睡的方式类似，当大家在过渡到入睡的阶段中，大脑活动会减慢，大脑会开始产生一些零散的图像和转瞬即逝的画面，亦即所谓的入睡前幻觉，而你并没有意识地去想它。透过模仿这些分散、零散且随机的思考模式，认知洗牌或者能够帮助你由清醒状态过渡到睡眠状态，让你拥有一夜好眠。不过杰克森和卡雅利奥蒂指出，正如所有新的助眠方法一样，熟能生巧，如果一开始没有看到效果也不要灰心，这些都需要时间练习。另外，适合某些人的方法可能不适合其他人，不同的人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不同的策略。其他有助于创造良好睡眠环境的策略包括保持规律的睡前习惯，让大脑放松，睡在床上观察自己的想法，不要评断他们，在日头早些写低担心或要办事的项目，这样睡前就不会再想他们了。这两位学者总结说，如果你尽了最大努力，在夜晚思绪仍然影响你的睡眠或整体健康，那就请考虑找医生或者专业睡眠专家的协助。值得一提的，中医对于失眠亦有不少治疗方法，有中医师建议除了使用药物治疗之外，还可以透过按摩穴道、泡醋、泡脚、睡前避免剧烈运动等九个方法进行调理，达到改善睡眠品质的目的。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也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